主后2019年6月9日，以下信息是 Robert Rios 和魏少林弟兄在纽约市召会主日上午话语执事的华语翻译，主题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以建造西安，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经节如下：诗篇20篇2节、30篇8至9节、48篇2节、11至12节、50篇2节、53篇6节上；以弗所书4章15至16节、哥罗西书2章19节、启示录1章1节、2章7节、21章2节、9至10节、18至23节、22、1至5节。我们一起来读以下的经节：诗篇20篇2节。愿他从圣所差来帮助，从西安扶持你。诗篇36篇8节9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诗篇48篇2节、11节、12节，在北面的西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因你的判断，西安商应当快乐，犹大的女子应当欢腾。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绕旋绕，数点城堡。诗篇50篇2节，从全美的西安，神已经发光了。诗篇53篇6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神使他被掳的子民归回。那时雅各要欢腾，以色列要喜乐。以弗所书4章15节至16节，唯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哥罗西书2章19节，不持定元首，本于他全身借着结合金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启示录1章1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奴仆，他就借着他的使者传达，用表号指示他的奴仆约翰。启示录2章7节，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示录21章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启示录21:9，拿着七个碗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启示录21:10，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给我看。启示录21:18-21，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纯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黄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珍珠造的，城内的街道是纯金，好像透明的玻璃。22-23，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臣的殿，那城内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启示录22:1-5，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生产12果子，每月都结出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一切咒诅必不再有。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Amen， 谢谢主，谢谢你的话语。主啊，向我们说应时的话，今天。让你给我们健康的话语。高油涂抹弟兄的口舌。向着召会说话。给我们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心头所愿。主啊，让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今天早上转向你。在我们心上没有帕子。把我们带进那些所有的真实当中。主啊，我们转向你的话。高油涂抹我们的耳朵。向我们今天显现。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话语，你的说话。主啊，早上向我们说话，谢谢你给我们这些日子。你给我们所展示的。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谢谢身体上所有的肢体。谢谢你的经纶。 哦，谢谢你给我们看到神召会的这个经纶，这样的是看见。哦，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这奇事，让我们终极完成这新耶路撒冷。我们只是单单的依靠你。哦，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到这一部分，就是让我非常的惊讶。在今天的那个纲要当中，摘取了这么多的经节，在这一部分这个星期的这个部分当中，覆盖了这么多的信息，就是我们进入这些话语当中，我才意识到，让我非常的享受当中的一些点，我就向大家所分享这些点。当我在准备今天信息的时候，我所知道的这一周所给我们的信息是多么的丰富，我甚至没有时间完成我的预备，我只能分享1到1.5个点。他有身体上有那么多的肢体，大家都来分享，这只是一个开头的话语。我们如此多的圣徒可以上来把你所享受的那部分分享给大家来看，我没有办法覆盖所有的内容，这里面有如此多的丰富，我没有办法覆盖所有的内容，请大家上台来分享你所享受的，我也会被你的话语你的分享所更新。这一周的主题是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以建造西安，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还有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会有一点困难来理解到底哪一个是那个新耶路撒冷，还是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哪个是哪个。然后这个话西安，这个话西安城，这个让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其实需要一个特会来说西安这个词的。我们在西安是有很多的部分的，我希望我们都享受这里面的应用，特别这个标题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以建造西安，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个主题是非常好的，是因为非常深，并不意味着我们并不应该进入，我们就进入这个话语，我们得到这些话语。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就是个预表，这个表号。我们看一下启示录1:1上面讲到的，就是一个预表。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奴仆，他就借着他的使者传达，用表号指示他的奴仆。约翰是表号，这所有的都已经完成了，这些表号全已经完成了。新耶路撒冷这是最终的目标，也就是神最终极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已经完成了。我们必须要记得，新耶路撒冷并不是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我刚刚来到召会的时候，我会对这其中很多的概念非常的惊讶。新耶路撒冷在直视的信息当中揭示的新耶路撒冷，不是我们要去那个去进新耶路撒冷，而是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启示录21:2当中写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我们看一下第9:21:9，我看到，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 我当时我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还以为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最准备好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装饰好的心腹，在这一方解得非常的清楚，这个心腹就是羔羊的妻，这可不是一个物质的地方，是一个人。羔羊的妻在启示录当中，在以弗所书、哥林多书当中，那个就是讲到了羔羊的妻。羔羊的妻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并不是要成为，不是我们并不是要去新耶路撒冷，而是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是基督的心腹，是预备好的心腹，就是羔羊的妻。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人。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有很多的争吵讨论这个那个的，是关于新娘那一天结婚的当天，我的脸颊都已经酸了，因为笑得太多。成为一个新郎和新娘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主的心腹是最漂亮和最好的一件事。心腹的美丽就是它是基督本身。我们需要基督可以进到我们里面，然后它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是需要一些做工的工来做进来的，这样的在我们里面可以做工，就把我们做成妻子该成为的样子。基督被带到放进我们的里面，靠了什么？是靠我们享受基督，享受这个三一神，神成为了呢。今天我们可以享受那个赐生命的灵，该如何享受这个赐生命的灵？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如何活出这样的生活呢？在那个启示录22章7节讲到了，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他解释了这个意义是什么？吃这件事，就讲到了在启示录当中2和3章讲到了7个召会，都是讲到吃，讲到吃生命树的果子。主向他们应许，成为他们隐藏的玛拿。哥罗西书讲到的，就主并不是让他们单单吃，让他们吃各种各样的食物，我们可以吃喝它，吃它喝它。我只想讲一下那个启示录2章7节当中几个注解。我们昨天在儿童服事当中很享受这个注解，在那个启示录当中讲到了这个，主向那个得胜者应许，让他们可以吃那生命树的果子。神所救赎的人都可以吃神所应许的生命树的果子。在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享受基督，这可以应用到召会当中。 我们越享受基督，神的丰富就越多地住在我们的里面。享受成为心腹就是靠吃，我们就成为基督本身。我们做他的配偶，然后我们就讲到了那个哥罗西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因为我们的工不是徒然的，神是在我们里，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他不想我们在我们之外做工，这样他这样 把他自己做到我们，这样我们可以把他做到别人的里面。我们为此做工，为此劳苦，我们互相供应。如何做这样的事呢？就是在我们的交通当中，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大聚会小聚会当中都会有，在主日主的桌子聚会当中，我们各个肢体互相鼓励，这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方式，来把主做到其他人的里面。神是让我们做工，是把神做到别人里面，成为别人的构成。我们需要吃主，我们需要学习祷告，这样主就会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把神做到别人的里面。这就需要实习操练。我们去到了一个我们的不是基督徒的一些聚会的里面，我们告诉他们怎么样说，那是不行的。如果我们享受主，我们要享受主，就让他也成为别人的享受。主的复活就是建造西安，就靠着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圣城。我的那个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的太快了，西安山说明了就是一个得胜基督得胜信徒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点。在旧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城，就是西安山，那个大卫城就这样造的。西安山是一个中心，然后呢是耶路撒冷环绕周围。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西安。撒尔姆记下二章七节，大卫被高为王，还有一个是哥罗西书，哥林多前书。
First Chronicle， 历代记上。十一章十二节。十二章。
西安。是如何大卫王。 有三十个人。大卫王到了那个，站在那个 地上。然后把那地的人
带回。
这个人就是说，这个人，这些得胜者，他们在复活当中征战的，就是我非常享受来到这一部分当中。这就是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大卫城是怎么建造的？锡安山。今天锡安山就是预表了召会。
第十小点，以色列历史的悲剧。
有人说，哦，我不是得胜者，我就不需要这个。我们都需要成为得胜者，我们需要在我们每天的情形当中成为得胜者。不管我们的情形怎么样，不管我们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学校，正是甚至我们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得胜，我们需要享受主作为我们丰富的供应。我们需要得胜，神希望我们得胜。我们最终，我们成不成为得胜者，那是看主的。
完全
哦，主啊，是不让任何事情来拦阻我们。身体需要得胜者，这就是为什么最后那一部分就是讲到了得胜者。在启示录四章当中讲到了得胜者，所有的得胜者在那个锡安山。新耶路撒冷就是至圣所。启示录二十一章，他说至圣所就是一个立方体。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就讲到神的圣殿是神的羔羊，我们和神互为居所，我们就成为神终极完成的新耶路撒冷。我非常享受的是，我们都需要分享。纲目这周的纲目的标题是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以建造西安，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我想回头再看看这几个经节，这主要是诗篇当中的几个经节。Robert 弟兄说了，在旧约当中，耶路撒冷中当中讲到了锡安山。耶路撒冷城就是以锡安山为中心的，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城所建在一群山的那个地方。最后就是一个耶路撒冷就是其中的一个城，锡安山是新耶路撒冷的一个重点。 在新耶路撒冷当中，这个里面都有属灵的意义。它的属灵的意义的重点是，耶路撒冷就是召会，锡安山预备了就是得胜者。启示录十四章讲了，得胜者站在锡安山上与羔羊在一起，他就预表了得胜者。还记得我说过吗？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城的重点和它的美丽，它就代表了得胜者，是一个高举的，是丰富的，是高峰的，是高峰的召会生活。我们再看一下诗篇二十篇二节，愿他从圣所差来帮助，从锡安扶持你。锡安山是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刚强。诗篇四十八篇二节讲到，在北面的锡安山是大君王的城，居高华美。锡安山是高峰。我们再看一下诗篇五十篇二节，从全美的锡安神已经发光了。这个经节告诉了我们，锡安山是耶路撒冷城的美丽，它是它的丰富，它是它的高峰，它是它的中心，它是它的丰富，就是锡安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我想说一下锡安山，锡安山是高峰，是召会生活的美丽。你有没有见过？你在召会生活当中有没有看过锡安山？你有没有见到召会生活当中的高峰？你有没有见过？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好几个月之前，在我们区，我们准备在七召会一些那个执事的服事的那个会议，当时下着很大的雨，很多圣徒突然间这样下这样大雨，很难来到聚会会所，雨越下越大，我就十分的担心，我就祷告主啊，雨下的这么大，你的祷告聚会怎么行啊？因为圣徒他如果没人祷告，主就无法做工。我就祷告，七点三十我来到聚会当中，我坐下来了，最终圣徒们一个一个的来了，就是一个一个的来了，十个、十五个，二十个、二十五个，最后我们超过三十位圣徒到了。这是我们那个区三分之一的圣徒来了，是在当中那一天下着非常大的雨，就是那个当时在下大雨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停止想象这个召会生活的高峰是什么。这个就是召会生活的高峰，不管价格的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也不管他们年纪有多大，他们代表了基督的身体。在我们召会生活当中确实有高峰，确实有锡安山，他们就是高峰。当他们他平时其实没有做什么，但是当召会有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了，就是看我们你能不能来代表身体，代表召会，来代表召会是在我们活出新耶路撒冷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这些圣徒就是 照会生活的中心，照会生活的美丽，照会生活的高峰。我就想讲一下我最后想享受的点，我们也许想说 Robert 弟兄刚刚说的哦，讲的高峰非常的真理很高，我想那个就是高峰，我没办法达到。甚至上一周我问主，为什么不能其他人成为锡安山，我做新耶路撒冷怎么样？为什么我要成为锡安？你需要一些弟兄们来起来说话语，你让他们说吧，我没事儿，没关系，我就坐着那儿。我总是这样想。圣徒们，我们真的应该有一个追求的灵。你喜不喜欢，你都会成为新耶路撒冷。你最好还是现在就开始预备准备。我这个周非常享受这一周的有一个点。对，活出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为了活出新耶路撒冷，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实行。神的同在是所有这一切的最重要的元素，是最基本的要求，是这个准则。你知道，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主啊，你的显现，你的同在，是不是我所做的事情的准则标准？我在学校当中、工作当中，甚至我们做非常属灵的事当中，你在不在？你有没有你的同在？是我跟花时间跟主在一起的时间，我到主的话的面前，我来到我的那些笔记当中，哦，主啊，我读唱诗歌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好，做完了，我开做我自己的事儿了。圣徒，最后我意识到，神的同在需要成为我读经当中最重要的标准。神的同在要需要成为我在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有神的同在。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是无法读经的。在彼得后书当中讲到了，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到这句话面前。圣徒，当我读经的时候，我们花时间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像晨星升起。你会不会像我一样读它半个小时，读完了，行，干完了，做完了。我确实是想学习，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是读。我确实读了一章一章的读，我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一回我要一直读到有主的同在。当我感觉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就开始享受主的同在。弟兄姊妹们，即使是读经，哪怕是读经，我们都需要有神的同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需要有神的同在。如果他没有在我们的里面，你不要停止读经，你要一直读到那个晨星升起。我还有一个经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问我自己，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你的同在？ 如果 和神的同在是这个准则，是这个标准的话，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你的同在呢？其中有一个那个经节是非常宝贵的，当摩西我哪儿也不去，除非你的同在跟我在一起，耶和华神说我的同在会跟你在一起，我会给你以平安。这个经节真是太好了，有一个标准，如果测量我们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要看在我们的人里面有没有神的平安。你如果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安息，你就不要去，你没有平安你就不要去。如果想说什么，我就觉得如果里面没有平安，你最好别说。你说的是同时你就会失去了神的同在。当神的同在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有平安安息在我们的里面。还有一个经节是讲到神的同在，灵成为基督的同在，我们必须当时是保罗弟兄在原谅另外一个弟兄，当时他说我原谅了这个弟兄，在基督的人位里，这个文字上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周围眼睛周围的那一部分，保罗弟兄原谅了那个弟兄是在他的眼睛周围的那个地方，在脸上，在神的脸上，脸眼中原谅了他，神的同在都就在他的眼中。在我婚姻生活当中最美会好最我想分享一下最好的一部分是婚姻生活当中是要活在我妻子的目光当中，因为他的眼光眼睛所说的话对我来说说了很多的话，我的当时跟我有一次我跟我的太太说，哦 Janet， 我如果是把一张纸遮住我的眼睛，你知不知道我就是把眼睛给挡着。他就说我的眼睛其实说了很多的话，神的基督的眼睛就说了基督里面很多的信息，我们要有基督的同神的同在，我们就要看着他的眼睛。这我最后的一个总结的一段是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回应主的呼召来成为得胜者，我们必须要应用这些在新约当中的一些实际。
在启示录
当中，
圣灵呼召，
对那个说了七次得胜的就应该听。神主不是呼召普通人，今天在召会生活当中，对于在召会登庄上生活当中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人说，主说
凡有耳的就
应
当听。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Amen。 那个声音是对得胜者说的，是对仙山说的，我们要回应主的呼召，成为召会的高峰，召会的美丽，是 教会生活的高峰，它的丰富。圣徒们，如果我们是教会的一个丰富，无论我们在哪一个教会商东当中生活当中，我们 不会让那个聚会死掉的，对吗？哎，弟兄，我们回到我们当地的聚会当中，操练我们的灵，不要让那个聚会死掉，不要让那个聚会死沉下来。神的同在让我们成为这个锡安山，是召会生活的高峰，召会生活的美丽。有大家圣徒们可以来分享。哦，我们有那个
五六年级的
哦儿童刚得救，今天来做见证。
我可能要弹琴。
好的好的，你去你去没关系，你拿你的东西。好，这是你的吗？
你帮他们翻译一下。
好的好的，可以。我们
从很多弟兄当中一直就是有一个负担，就是五年级的孩子们，我们讨论的救恩的课程，这一年我们从第五年我们有三次的一个活动，我们表述这样的一个那个传福音。昨天有六个得救了，这些孩子们想把他们自己介绍给大家，还跟大家一起读几个经节。首先他们把自己介绍给大家，我是叫彼得，是 Peter Zhu Matthew AngelJames, Thomas, Daniel， 我们一起来读经节吧。罗马书说中文的和韩语的那个弟兄姊妹们，还有西班牙语的那个弟兄姊妹们，可以留下来。西班牙语的弟兄可以留下来，华语的和韩语的弟兄姊妹可以到分组聚会当中。